可乐或不可乐等等。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呢，眼根接触到这个人色尘的时候呢，便于刹那间便升起了眼识的了别。识就是了别的意思，也就是了解分别。了解是解其种相，分别是别其别相。总相是心王所缘，别相是心所所缘。而心王的所缘的总相，你不可知不可见，你比较警觉到的都是心所所缘的别相。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玩以别相称说总相的坏习惯，我们都是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每个人都自己认为我的别相是总相，是全部的实相。那么演示一生啊，我们便能够了其总相，别其别相，而知道这是一个人，然而只是粗略的知道这是一个人而已，如是而已。接着第六意识继续发生升起的时候呢，便于刹那间进一步的分析，而更进一步的了别，这个人是男人，是男女相的分别便发生了。这个男人是一个黑人哦，于是色相上面呢，种族的分别又发生了。接着心中会知道，凡是黑人的所有特色，比如说卷毛啦，厚厚的嘴唇啦，对不对？鼻孔很大啦，对不对？唱歌非常的爵士灵魂啦，啊，跳起舞来非常的 funky 啦之类的事情，很多这种东西意义都会几乎同时的自动的赋予在这个人身上。不管他是不是那个样，好像黑人就天生一定要会打球，天生一定要会唱歌，对不对？天生一定要会在地上打滚跳街舞，未必啊，啊，未必哦，未必每个人都会是这样子的。例如通常脚会唱歌打球或者是打西洋拳击等，如果这是个美国白人，则我们会想到坦直慷慨等，这些我们会有优胜劣败的种种属性。凡此种种分别或价值判断，都是由第六意识的作用而起的，懂吗？所以第六意识有非常强而广也深，还有相续时间够长的作用。所以我们讲啊，动身发语独为罪，还不是讲五俱意识，讲的是独头意识。在所有作用当中，第六意识最强，第六意识的分作用当中，独头意识又独占鳌头，还不是五俱意识。随着五俱意识的第六意识比较称为理性，但是这是相对的理性，不是绝对的理性。完全不理前五层资料的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称为冲动，称为本能，称为自以为是的成见，称为偏执狂，对不对？有前五识当基础的第六意识五俱意识还姑且相对性的讲成有理性的基础，可以沟通，但未必。那要看看他有没有一个等无间灭的成见当基础，如果没有的话，他心就像小孩子一样，还能够去影响他。如果他的固着成见很深呢，那很难。越是五俱意识，他就越以为我是客观的，所以还是很难搞。所以总而言之，不管你用五俱意识搞理性，用独头意识搞本能冲动，人就是难搞，对不对？凡此种种分别跟价值判断呢，都是由第六意识的作用而生起的。第六意识虽然能分别，但它却不是自主的，这几个画起来不是自主的，我们称为无我。那无我讲的什么？依他起啊，依他起就是原生啊，原生背后所依赖的法则就是缘起啊。所以缘起是一个理性的法则，原生是那个事相本身，而那个事相本身不是自主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依他起或者是原生相，这要很清楚的定义哦。因为它必须要攀缘前五识，这是它其中一个升起的条件。因为它没有前五识当做基础，它是独头，它还不是叫五俱意识。也就是说它必须要依赖前五层啊，前五层落泄的影子，请把它加上去。你还要依赖前五层落泄的影子。什么叫落泄啊？取向取随好叫做落泄。因为啊， 花丛枝头才刚堕地，它的那个颜色跟芬芳就变了，就变了，就已经慢慢慢慢在变坏。其实它在枝头上就已经在变坏了，可是我们从它含苞待放到它完全绽放的时候呢，称它为盛开。当它从枝头地熟了掉落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它变坏。我经常举个例子，一个绿色的香蕉慢慢变黄，开始有甜的味道松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它熟，对不对？那熟了没有吃，开始有黑斑生出来，开始有黑蝇在旁边炫耀的时候，我们说它变烂。其实它还是熟化的过程。可是我们把前段称为熟而好吃，后一段称为烂而不能吃，都是我们爱非爱的分别。因为我们喜欢吃前段熟成的状况，我们不喜欢它烂坏以后黑斑点点，肉身如烂泥的那种，不喜欢，懂吗？所以我们都在受用我们的分别，我们不是在受用实相。我这件事情在哪里懂的呢？是我就是一觉起来就在睡梦中往生的我的那个祖母，我的亲祖母啊，应该讲曾祖母，不是祖母而已，曾祖母。她往生的时候86、87岁，在睡梦当中，她从50岁就眼瞎啊，就哭我们家的那些男人啊，一个一个跟别人打架死掉了啊，然后就很悲苦的日子嘛，哭到眼睛都瞎了。然后她后半生呢、后面的那三十多年呢、都在床上，一个用那个竹条编的床，他吃喝拉撒睡都用布幔围起来，就在那个竹床上过了他的后半辈子。然后他经常我去找他玩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以前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怀中掏出来就是一节香蕉，已经都烂到可以的。他说：“令讲这好利家。”另讲是我的日本小名了，这好利家，可是就已经烂掉，怎么吃？我还必须，哇、哦，阿祖就好家哎，只好这样。老来子讨好老人家，就是这样。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呢，还留一个遗产，特别上面贴一个铜锣，因为我最喜欢去他那里玩，他敲他的铜锣。他说这个铜锣是要给我那个另讲的，就是我了。所以他留给我的礼物就是一堆烂的香蕉跟那个铜锣。所以他要攀援这些前五层落谢的影子，到现在我还大概记得啊，我的第六意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要圆那些落谢下来的前五层的影像。是那圆寂经上说啊，我们众生啊，妄以四大为自身相，六层圆影为自心相。所以自心也是相，外层也是相，自体也是相，都是一些分别向上假说自他假说人我罢了，都是在名言上做分别而已啦。这就是说啊，事实上我们的自心相并无实体，却把我们攀缘六层所摄取到的影像事呢，认作是我们自己的心相啊，应该讲认作我们自己心的相，那个心跟的最好对调，把这些影子呢认作我们自己心的像，就像是台语中所说的，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那囝可以娶新妇哦，可以生孙哦，可以生个干啊干干孙哦，哇、哦、那个八点档演起来可多了啊。这个第六意识之所以啊不自主的原因是什么呢？于外啊，他要以前五事为自己的条件，自知就是自己的条件了，来提供他资料。于内呢，又有第七世，就是莫纳斯当他的后台老板 director 导演。表面上看起来呢，第六世好像是真正完全主持着我们的妄想分别的业务，而事实上真正的大老板却是第六世背后的那个黑社会的老大头子第七世莫纳斯，又称为第七仪式。莫纳斯虽然躲在后面深藏不露，但他却是真正发号施令 giving order 的主脑。由于他的指使啊，令前六世都变成染污的， 所以第六式把第七式叫做染净衣，请注意它不是染污衣哦，清净衣也是它哦。所以你第七式只要能够转成平等性质，前六式依着平等性质的第七式，一样会生出什么妙观察智。所以不要，哎，阿舍利，不要亏对第七摩那式好不好？它叫做染净衣，所以末世啊，所以末那世又称为染污意，旁边请写，它也可以做清净所依，所以染依它，清净也依它，所以它给染污跟清净做依止。那么约它染污意的作用，给第六世做一个根。所以我们所讲的意根，指的就是第七莫那斯，是第六意识的根。所以第六意识的根并不是一个设法，它是一个心法，以后讲八识规矩颂再来谈。而这个莫那斯所发号施令的时候呢，十分的 tricky 狡猾了，让我们都不知不觉。截至目前为止，在世界史上，世间的凡夫人从来没有人知道过他，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看过他。所以有人说啊，心理学里面的潜意识是不是阿赖耶识？我说连第七摩那识都够不着边呢，它其实只是第六意识深层的过去式罢了，对不对？你只要压得够深，它就叫做潜意识；如果不够深，就叫做下意识；如果完全没有掩饰，就叫做意识，懂吗？所以意识姑且给它称为表、中、深层这三个层次。所以心理学其实只是处理到前六识的范围，根本没有去谈到一个第七莫那识染净衣的概念，更不会有一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观念。你说我们在做这个前世今生的催眠，那催眠的是催眠意识吗？对，是催眠意识。所有第六识当中回想出来的东西，从哪里抓出资料我们姑且不谈，可是我们只能够去分析第六意识所报告出来的话语的内容。因为你如果懂得催眠，就知道催眠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这个人对于那个他要描述的那个事件他自己的理解跟印象，不是真的那个样子。如果他这个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那件事情，他只能依他这辈子的经验做那件事情，实际上跟真的那件事情又长得不同，可是报告出来还是如梦幻泡影的很真而已，很真而已。好，进一步就不谈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心理学的秘密哈。想学吗？还是不要？我鼓励各位千万不要学催眠。你学催眠也好，或者是被催眠也罢，你打薄的都是人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意志。人最难得的就是自由意志，就是我们用先天带来前辈子的训练，这辈子我们努力再去训练的那个理性。如果理性不受我们用，我们还要放弃理性，接受催眠，去寻找那个不可知的过去，实在有点颠倒，非常非常颠倒的事情。除了佛世尊之外呢，这一切的世间智者、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皆从未有能知能见此莫那识者，唯佛能知。莫那识对第六识的控制啊、控管啊，比慈禧太后的，哎，你不要这样子讲慈禧太后好不好？比慈禧太后的掌控还要严厉机密，因为他除了垂帘听政之外呢，而且还要下达命令的时候不做声色，因此令外人凡夫人不知不觉。啊，好，这个是他做文章了哈。且说这第七莫那识即是我执的中心。请注意，它是我执的中心，并不就是我。有人把第七识就当作我，不对。因为七识只是生出我执的中心，而且能够生出我执的还不只是第七，第六意识也可以生出我执。所以生出我执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七识，一个是第六识。 第六是所生出来的我执叫做分别。第七是也可以分别我执，也可以俱生我执。啊，这个呢详细也请去听八十规矩颂。那么讲中心对不对？对，因为第六意识依他做根嘛，对不对？所以你讲第七莫那四是我执的中心，可不可以？可以，以他为主，但不是只有他有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种妄想分别呢？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都几乎完全依照我旁边底，不是旁边底下我见为出发点，我见。梵文叫做萨迦耶见，我见是一切法升起的根本。而我见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有我，所以有我见即我执，其升起的次第是由我而生我见，由我见而生出我执，懂了吗？于是这个我不是你今天可以见到的，你今天所见所升起的概念是什么？我见，而我见是被我执所执的，而至于那个我是依于我见推论而得的。我再说一遍，其实这三个东西，我啦，我见啦，我执啦，其实只有我见，因为我见是一个名言法，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这个概念描述谁来执它？我执在执它，有一个我执的能执去执所我见当作所执，然后呢在这个所执的我见上推论有一个我，不然我不会知道有我嘛，对不对？西洋哲学家，我不讲他的名字，有点污蔑他了，他说我思故我在，那是因为我有造作的能力，所以我就可以证明我的存在。我的存在需要我去造作才能够证明存在吗？我知道就是存在啊，对不对？所以存在是什么？ I am， 不是 I am somebody， 你讲是 somebody 都已经是化为啦。 I am 就是什么？ I am 就是 the God， 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世间的根本就是 God， 就是上帝，就是那个替万物做主的那个，只有自己可以证明他自己存在的那个，谁都可以不可知不可见的那个。可是我会在那个当中生出一个我见，用我执来执我见，推论说有一个我，然后把那个我夹杂人性跟神性称他为 God， the oneOne of the kind， whatever， 我不知道卖弄英文的。那实在上，一切的语言，然后由语言创造出的文化跟概念、知识，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如果没有我这个推论的中心，一切法不值得安立，不是吗？懂意思吗？如果没有我当中心的话，请问你立这些法干什么？因为没有我在用，没有我在分别，没有我在受用，那这一切东西纵使所谓存在，也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根本不需要对它有概念，对它有分别，对它有知识，对不对？我不需要活在它的文化脉络里面去创造不断的文明，不需要嘛。所有的文明基础都是起自于对我不如是知见出来的无明，以这个无明做本生出一切法。好可悲哦，佛法看待世间相就是这样。可是你说背后有没有真实？有，全部显了真实。可这真实必须要透过四种道理、七种真如、止观的训练，你自己才可以办法作证。而这个我见跟我执其实都是第七识的产物，对不对？那么它在哪里生出这个我见跟我执呢？我执又有分别我执跟俱生，把分别画起来跟俱生，那么第六意识也可以生出分别我执。那么这两种呢，我们与生俱来。第七是执着，第八是的见分为我。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见分这两个字。这个见分 就是能生万法的能力。那个能生出万法让我们所见，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根生，包括器界，以及这个根生常有一个阿赖耶识里面所有一切的种子，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的相，而这个相一定有一个变出它的那个见，那个能变现出这一切根生器界阿赖耶识种子法的那个见分，就是我七识所执的对象。还是很抽象，对不对？好，再讲简单一点，就是今天所有这一切，如果你说我们这些山河大地乃至于有情无情自他一切的分别有情色身，通通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比如说什么，就像是一出大荧幕里面所演的电影，这电影里面呢有自己有别人。好，再讲明白一点，就像梦中，梦中有自己有别人，而梦中的自己跟别人还有山河大地，通通是这一念梦心所变现的，各位知道吧？好，我们再回到现实，就像你看电影一样，你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看到一个大荧幕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戏码在里面演，对不对？那些戏码都是你阿赖耶识所缘的相，你一定会猜这个相不会空穴来风发生吧？哎呀，我们知道后面有几柱光线投射在上面，那几柱光线到后台看看，原来有一个放映机拉动了影片的底片，那个底片就是见分，懂吗？透过那个放映机的光跟转动一定的速度的圆，让它投影在远端的荧幕上，让你分别有相。这个分别所有的相都是这个底片随着这个圆在荧幕上所现的，所以我们会把那个底片称为见分，把那个底片在荧幕上所出现的荧幕叫做相分，对不对？别忘了，那个所谓的见分也是过去导演编剧的剧组们找一对演员排一对的排场射下来的光影，前五层落泄的影子，把它抄录在底片上面而已，它不是真实的山河大地啊，它是现业所影，对不对？透过爱取有的造作现出的影像，是所现的影像跟能现影像的见分，通通都是业缘所变，了解吗？都不是现前的东西嘛，都不是实有的嘛，都不是现在眼前的东西嘛，不是嘛？通通都是假借这么多的因缘条件所变的嘛。而你把这个所见的相推之有一个能变现的见分嘛，你把那个能现万法的那个能力称为我，称为 The God， 对不对？称为 Brahm 梵，所有一切的知见在这里发生。那么这个我执啊，就会把这个能现万法的这个能力当以为就是我本身，因为一定要有个我才会变现出这一切啊，因为要有我所以才能够见到这一切啊，所以因为我见到这一切，更进一步有人学到佛法说，哎呀，我四变万法，这些都是我变的，所以有我。哎呀，我们还有好多人呢，学佛学了半天呢，由此证明有我。那有一个什么我？有一个必须要跟你所变现的万法观待假立的我，这个我有，这个我必须要在能变现万法的情况底下你说有，可是楞严经不同意。楞严经说，当我眼不见色的时候，你还是见黑，因为它能见黑还是能见，所以一直有一个能见的我常住不灭，把这个能见的我称它为如来藏性，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如来藏性还是依着见黑来命名的，如果你不了别一个见黑的能力， 你仍然不知道我有一个能见黑的如来藏性可得。所以你只要假借言说，假借这一念心，在分别，在观察，在思维，在正了知，好不好？这一切的道理都是二元对立的概念法，都没有真正了知首楞严三昧大定。很多人根本不见首楞严，不见大佛顶性，妄说自己见，正上慢人。这样子的我执，执前六识为我所，称为俱生我执。前六识经由后天的学习而起的种种分别执着，把它称为分别我执。这样了解吗？好，于是就有了分别我执跟分别我所。那么所以呢，第六识是依着前五识跟第七识而生的，所以它不能自己自在。到这里为止是解释第六意识不自在，同样的道理，第七识不自在，连第八识都不自在，前五识就更不自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画的那个大表说，这个眼识九缘生，乃至于意识都要有四缘五缘生，这些新意识都要有四缘或五缘生，每个都要有缘生才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每一个都是不自在的，每一个都被这么多的条件所左右，每一个都不是他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所以我们说无我，无我并不是没有我跟我所的作用，而是说没有一个完全独立自在的我的功能，这个功能被重重的牵绊系缚，让他不自在。而这个第七莫那识呢，又是依着第八识而起的，而第八识里面所有的功能又是先业所引的前七转识所生所摄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功能，假名说有第八阿赖耶识。如果没有过去生的前七转识的作用残留的种子做一的话，第八阿赖耶识也没有啊，除了一个假名之外它有什么东东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连第八识这么根本的东西都是依他起的，哪一件事情有自在性，有自主性，有绝对的自信呢？若以黑社会来比喻，第七识有如幕后的老板，是罪魁祸首，第六识像是舵主堂主或大哥，前五识则像小弟或小混混。哎，我们这位阿舍里是不是当过啊？观世音菩萨是罪魁祸首，第六识就像舵主堂主大哥一样，前五识就像小弟弟小混混，所以办事起来呢啊，总是最倒霉的，对不对？总是呢前五识或前六识，而第七识总是安然无事，未必见得了。他不是安然无事，他是盖锅承受，只是不负责任罢了。他是盖锅承受，但是绝不负责任。为什么还让第八识负责，然后他自己完全盖括承受，做什么？做我非我，爱非爱，他只干这个事儿，不做别的东西。那么眼耳鼻舌身五根接触五尘啊，色身香味触后收集资料变成五识五种影子输进来，叫做 input。那么第六识便立即执取这五种影像，再进一步加以分析呢，分析之后便采纳而受用之，于是乎好坏美丑高下等等分别判断取舍便油然而心，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意见喜好偏见等等产生的过程，乃至于哲学艺术伦理底下加两个字道德，这么高尚的东西，之所谓思想理论也都是这样发生的，包括四圣地的道理在内，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四圣地的道理也称为有为法，只是它带我们到无漏道上去，所以它称为有为无漏道，懂吗？而烦恼法只会逼我们去造业，然后呢在三界六道当中不能出离，所以它完全是有为 有漏的世间法。差别在这儿，如果连圣道的理论都是这样发生的，你能够执着什么呢？你只能够善用其心。老实说一句话，这是我最爱的四个字，你只能善用其心，你只能够如理作义，你只能够常时熏修，你只能够不起增上慢，老老实实的该念佛念佛，该持咒持咒，对不对？好好加行，不起有所得之心，努力用功加行，为众生，为自己的法身慧命，只有这样。否则呢，你一落执着啊，就会被这些偏见情执啊左右而不得出离，你决定走的就是轮回生死。于外呢攀缘前五世，于内呢攀缘第七世，于是生起了第六世，而第七世则又是从第八世来的。加上一句话，第八世又是先业所引七转世所变现的，对不对？这样子才完整。第八世又是先业所引，就过去世啊的前七转世作业熏现摄藏而来的结果而已。而唯识学在世俗地上，就是请再注意哦，唯识学在世俗地上就是研究这些道理的。可是唯识并不是只有讲世俗地，有些人就称说唯识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不了义之教，因为他只讲世俗地。错，唯识讲真如啊，讲的可多了。当然了，最终啊也是最重要的，唯识学是要研究这八识是如何变现出这个东西来的，对不对？那么变现的旁边呢，请写三种能变，一个是意熟能变，第二个是思量能变，第三个是了境能变，对不对？这是三十颂所讲的三种能变。你也可以讲成意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境能变，而这三种能变呢，都是透过因缘变、分别变，对不对？或者是因能变、果能变啊，这个变现的概念就讲的可多了。但是呢，研习唯识学之后，我们修行要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概念法呢？我们应当用第六识，请把它括弧起来，荧光笔画起来，去反熏第七识、第六识。因此首先必须在第六意识上下功夫。如果你要舍去第六识，你根要怎么用？你怎么样能够从根修正？不可能的。把六识的污染部分都反熏成清净的，即是所谓的转染为净，转世为智。其实那个为是不对的哦，应该讲成成啊，成功的成啊，转染成净，转世成智。那么其最后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转八世成世智啊，转八世成世智。也就是说，转前五世为成所作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我执的中心的第七世为平等性智，转第八世长的大货仓为大圆景智。于是便可以逐照世间法跟出世间一切法之真如本迹，历历在目。解说白板上的最顶上那句话，四句偈：能因所生，所由能取，观待假立，缘起生灭。你说明明缘起是性空，你怎么讲成生灭？因为要转一个弯，缘起生灭的相，而生灭呢就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毕竟空，是经过这样子的次第思维，证成一切法毕竟空。所以是用这样子的闲了说，把般若经所讲的幽微的意思，对不对？具体铺陈，一点都没有隐藏。所以解释密经称它为圣意 了义之教。唯识定义了义是完全都没有迂曲，所有的次第到成就非次第，从一言到离言，怎么样次第升起，怎么样圆满现前，所有一切的道理方法完全没有秘密的闲聊而说，这个是唯识所定义的了义之教。因为不管了不了义，你都要明白圣义，所以朝向圣义本来就是学佛的目的，对不对？哪有佛所说的任何一法非圣义？如果连烦恼即菩提，那么怎么会有一法不是圣义所显？问题是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了义最平时的解释是什么？你到底明白还是不明白？或者进一步讲，你到底有没有明白了？或者你有没有明明白白了？把四重颠倒，六重原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清楚，对不对？然后呢，如实正观，审谛了之。为什么？因为自己正解脱不够高明，能够施设善巧方便，让所有法界从立根人到顿根人通通能够明白，才是真正的圣义了义之教。解释密经这样子主张，不要用了义来贴自己的脑袋瓜，认为自己比较厉害。你比较厉害，笨的人不懂，你还是不够厉害。是我经常讲，我一直把周立盘陀伽的法当以为是我的最高标准。如果我只要办法讲一个东西能够让他视线那么笨的人都能够开悟，成为具解脱阿罗汉的话，你这个法是最上层的了义之教。如果你说这个了义之教不能够三根普被立顿全收，那你怎么可以说是了义之教？你只是高高顶上立，然后呢满口讲的都是人家听不懂的幽玄之语，那又是哪门子的了义之教？如果你只摄受立根最上层的人，那又叫做什么如来心？又叫做什么了义之教呢？所以我经常讲，功德必须要做在最小的事情上。如果功德不下至最小的任何一个人事物身上，这个功德非真功德，对不对？都是自己自居功所表的，对不对？有所得，不是真功德，那个还是一个有所得心而已。所以佛法不求高妙，但求真正受用。你不讲此时此地此处这些人能受用的佛法，佛法讲给谁听啊？难道是念给那些死人听的吗？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由来。可是问题是，佛法不只是度活着的人，他度所有有八识一切有情的众生。所以我主张，你不能够只是行或讲或者是做在人间的佛法而已。佛法是该罗十法界，不能够这么小家子气，只管人的事情。因为人是唯一能够保护十法界一切有情，有这样子责任，有这样子能力，有这样子的本事，唯一的有情类。所以你要在这里真的负起责任来，站在我们的脚跟上，好好真真实实的在这一生老实办道，对不对？不要去主张那些心外之法，然后跟别人起争论，何必呢？胡密扣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听懂就听懂。我们下礼拜进到后面研究唯识的目的，我们下礼拜即将圆满到115页，念过就好了，因为下面的文就简单了。好，今天到此。